已經好耐好耐冇見到咁多弟兄姊妹翻嚟，有一種好親切，有一種好悲涼嘅感覺。呢個嘅 pandemic 將我哋禁閉咗有一年多嘅時候，我哋開始逐漸翻嚟教會聚會，好唔好？我哋一齊低頭，我哋為喺我哋身邊嘅人好禱告，你要祈求。主，當我哋踏入你嘅聖殿嘅時候，主，我哋嘅心真係百感交集。如果唔係你嘅恩典，如果唔係你嘅憐憫，我哋唔知道喺今日喺呢一刻，我哋將會喺邊個地方。我哋多謝你嘅看顧，你嘅保守。喺呢個嘅疫情嚴峻嘅日子嘅裏邊，你保護我哋。好似你保护眼中的同人一样，我哋为你恩典，我哋感谢。啱啱过嘅礼拜，我哋真系估唔到一场嘅风风雨雨，带俾好多嘅家庭带嚟好多好多嘅困难，有水浸，有好多嘅嗌杀争执，有好多嘅拗叫。主啊，我哋只有嚟到你嘅面前，我哋需要你嘅怜悯，需要你嘅安慰。需要你的扶持，天父，可能有很多的善后工作，我们还是要来到慢慢的处理，求你帮助，求你看顾。主啊，当我们再远一点去看阿富汗的时候，主啊，我们纪念到在那里还留下了一些属于你的儿女，属于你的子民，主啊，我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当我们可以自由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会有一些人在信仰里面要面对着挑战、困难、挣扎。就算是一个活着的日子里面，都需要加倍恩典、加倍的怜悯。主啊，我们祈求你纪念到在阿富汗留下的一些属于你的人。主啊，我们纪念到有不少人都来了New Jersey。在这个的难民潮里面，他们被救出来。我们祈求你让我们纪念到这些人，或者我们可以拿些衣服，拿些衣物，甚至拿一些食物去帮助这些的难民。主，求你赐我们一个仁慈的心，去关心那些苦难当中，在苦难里面一无所有的人，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让我们成为他们的依靠。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见到在教会的里面都有一些患病的软弱的肢体，主啊，你都知道他们的挣扎，你都明白，求你的安慰同在向他们显明。天父啊，我们每次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主执意的垂听，我们的主动了怜悯的心。每次我们向你哀求的时候，你都为我们成就大事。主啊，有等候要准备要入手术室的，我们交托；有些等候康复的，主，我们祈求你眷顾保守；有些在疗程的里面要挣扎的，求你的神迹奇事向我们去显明。天父，今天在这个的九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向你豁然的敞开，求你向我们讲说话，恩待我们众人，赐我们受教的心，赐我们受教耳朵。我们祷告祈求交托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首诗歌，去预备我们的心，来到去擘饼，去饮主的杯。我想先讲讲，就是我们会今次呢是会唱第一节之后，我会读一段的圣经给大家听。思念主爱的第一节之后，我们就会读一段的圣经，之后会继续唱两节。这个是第一个情况。第二呢，就是主的饼和主的杯，是欢迎所有已经是认识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并且重生得救，受过教会的洗礼浸礼的弟兄姊妹，我们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去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 但是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是有未曾认识主或者未曾洗礼的，我要求你和我一起安静，但是暂时不要拿饼，不要 拿杯子，到了你信了主洗了礼之后，我们欢迎你和我一起去领受。我们今天很开心的就是有两位 Rutgers 大学的学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特别欢迎你在我们当中和我一起去纪念主的身体。好，请你听我要读这个的马太福音给大家听。我不知道这个突然之间的电脑不肯听我话。马太福音的第26章，我想读给大家来听。大家可以看到打出来的字幕。除教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对某人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去，就去预备了逾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么？耶稣回答说，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么？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对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血所立，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洗罪得赦。但是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好，我哋唱埋思念主爱，时间嘅关系，我哋净系唱第三节，第三节。教会他们一起生活里面有四个重要的内容，初期教会有四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他们去遵守，他们聆听使徒的教训，他们看重那个讲道。第二就是他们享受那个团契，所以圣经说他们彼此交接，就是他们团契的生活。第三，擘饼，擘饼饮杯是他们第三个的项目，跟着他们有祈祷会。这两千多年来，使徒就在每一个基督徒就在每一个礼拜的里面有聚会，有崇拜，有擘饼，有唱诗。我们今天也是遵照这个原则来去行事。保罗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身体吗？我们虽多，仍然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同领受的是一个饼。所以吃这个饼，饮这个杯，是帮助我们今天去注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所以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来省察，然后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我们先安静在主的面前。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带着很多很多的破碎，很多很多的不堪，求主洁净我们，用你的宝血，求主医治我们，用你的大能，以致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缘故是重新的来到去绽发出来。我们为今天我们要领受的饼和杯来到感恩，我们多谢你提醒我们，你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以致我们可以为你来到活着。主啊，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不至于吃喝自己的罪。听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已经是信了主洗礼的弟兄姊妹拿到这个饼，在家里面的我们盼望你可以预备一你这个的饼和杯，是一同的去领受。但是饼和杯是只可以给信了主受了洗礼的基督徒所预备，请你不要拿给你的家人或者是小孩子，而他未曾洗礼的。好，当主耶稣被卖的晚上，主耶稣就拿起桌上的饼来，他祝谢之后，我们的主他就擘开，然后递给他的门徒，吩咐门徒存住你吃。他说，这个饼 是为千万的人来到去施列，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想请 Raymond 带领我来为饼来到感谢。
一次的多谢你，因为你愿意舍身流血，撕裂你的身体，为着我们一班罪人的缘故，主啊，你被钉十字架，主你的爱就这样就显明了出来，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在这个的主餐的桌子面前，我们一切来到是思念主你这个的大爱。但愿主你给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在你面前来到去省察，叫我们将我们所犯的罪，主啊，我们都祈求你的赦免，我们也都盼望你教导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免得我们继续的干犯你。主啊，我们将一切感恩祈求交托都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姊妹，这个饼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来到去撕裂，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一起的去领用。饭后，主耶稣照样的拎起桌上的杯来，他祝谢之后就递俾佢嘅门徒，吩咐门徒全住嚟对饮。佢话呢个杯系代表到佢嘅身体所流出嘅宝血，为千万嘅人流出嚟，系一个立约嘅血嚟。我哋请卢志成弟兄嚟到带领我哋为杯嚟到感谢。
我哋一齐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桌子面前，我们一起去纪念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会再来。天父，当我们举起这个的杯的时候，让你提醒我们，主啊，你是行在历史当中，在历史里面你确实为我们众人的罪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你应许你说有一天你的国将会在荣耀中再降临。主啊，当我们等待你再来的时候，让我们每一天我们自洁，我们每一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靠着主你，我们过得胜的生命。天父，我们手上拿起这个的杯是一些很简单的元素，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 深刻的意义。当我们拿起这个杯的时候，就是纪念代表着你的宝血有形有体的降临在我们中间。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这个杯的时候，再次思念主你的大爱。听我们众人的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
弟兄姊妹，这个是主耶稣所立的一个约，是用他血所立的约，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一起的领受这个杯。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但因为你爱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为你的缘故不再一样。我们思念你的爱，我们思念你对我们的宽恕接纳，我们的心里面涌流着喜乐和平安。我们多谢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有机会参加主日崇拜，是在乎你肯不肯来的啫。每一个礼拜的里面，我们有团契，有家庭的聚会，有佳音茶座，大部分的内容你都发觉是围绕一个主题，就是查考神的话语、圣经的内容。一阵有主学了，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块块的土壤，一块的泥土，一次又一次去领受神自己的话语。那我要问一问大家，就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你我的心灵是属于哪一种的土壤呢？是很很柔软的，是一块很好的泥土去领受这个种子，神的道撒入我们的内心里面，又或是一块的满了沙石的硬土，是不容易耕种的，是不容易种东西的。我想我们当中有些姊妹呢，家里面一个那个园亭就会知道那个种东西的巧妙在哪里。以赛亚先知就写一首很美丽的散文，去描写有关种子生长的比喻。它的内容呢，不单止强调人对福音神、人对神的道是不单止有回应，并且提到神的道有一日要在很多人的内心里面扎根和建造。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到第十节，是两节啫。他说，细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大地，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 说的话必如此，决不徒然的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打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去讲到呢，你的心田是属于哪一类的土壤。我记得我很久很久之前，我读这个的比喻，讲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耶稣讲得这么肤浅，还有一个这么老土的故事，就是农夫撒种，有什么特别呢？今天我七十几岁了，我再看这个的比喻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里面包含了一个很深层的意念、一个意义。我竟然发觉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有三卷是记载这个是耶稣所讲过撒种的比喻。马太十三章、马可第四章和路加的第八章第四到第十五节。你想想，四卷福音书里面有三卷去记载这件事情，即是说呢，耶稣讲这个比喻对这个的门徒来讲，他们是相当有深刻的印象的，他们不能够不记下来，因为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一定有很深层的意义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今天跟大家去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特别选了路加第八章。如果你留意一下呢，路加讲这个比喻、记录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是很用很简单的文字记下的，跟他以往的手法不同的。还有就是路加福音的重点，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就是指出人对福音有不同的回应。还有因为他的背后有不同的原因。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去思考的。每个人对神的话语有不同的回应，因为有不同的原因在他的内心的深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到打开路加的第八章四到十五节。很简单，很快脆地读第四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这个第一种的土壤。第二种的土壤，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第二种土壤。第三种土壤，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第三种。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第四种，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觉不觉得奇怪？当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的时候，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到耶稣问了，门徒问耶稣了，这个比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你是悲不悲哀啊？看到了，不过看不到，明明听到了，听不明白。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弟兄姊妹，今天是不是就是那个的农夫撒紧种子啊？又再撒一次种子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些落在路旁的，留心了，就是人听得到，然后魔鬼来将从他心里面将道夺去，怕他们信了得救。这个第一的种子的命运，第一个泥土的命运。第十三节，那些在磐石上的人听道，喜欢领受，但心中无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第十四节，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好了，我们进到这个比喻的里面，究竟这个比喻的背景是怎样来呢？如果你留意马太的十三章，就说他说有一天，很清楚地说有一天，耶稣就在屋里面出来，就去到海边，在海边那里坐低下来。啊，很浪漫啊，耶稣。不过呢，随后有很多人就去到他那里，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耶稣怎么被逼到落水那里，于是呢，就只得上船坐下。好彩呢，主耶稣的门徒是渔夫来的，如果农夫就论尽了，帮不到他了。耶稣就上了船，于是他上了船之后呢，那些人就围住这个岸那里，有些又坐，有些站在那里。于是耶稣就开始用比喻跟他们讲很多天国的道理。那个背景就这样来。路加怎么讲呢？好多人的聚集，有人从各城里面出来见耶稣，耶稣就开始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你留意一下，主耶稣讲的有一个撒种，很简单，讲到究竟他是农夫呢，是主人呢，是什么人呢？没人知道，耶稣又不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要门徒留意，要听众留意的就是撒种个种子 seed 呢个字，种子呢个先至系个比喻个里边嘅重心嚟。好啦，第一个土壤第五节，有一个撒种嘅出去撒种，撒嘅时候有落在路旁嘅，被人践踏，天上嘅飞鸟又来吃尽了。神的话语有两个命运在这里讲到， 第一个命运就是被人践踏，第二个命运就是天上的飞鸟将它吃光。三卷福音书的里面只有路加去提到就是落在路旁的种子被人践踏，被人踩，天上的飞鸟又来吃了它，就代表世人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对真最神的道是轻慢侮辱，又加上魔鬼乘虚而入去破坏神自己的工作。路旁的种子的命运真的太可怜了，因为路旁已经硬不吸收，不肯承担这粒的种子了。第二种的土壤是怎样？第六节，落在磐石里面的，一出来就枯干，因为得不着滋润。地质学家告诉我们知道，原来以色列的地方里面有不少的土壤就是这样的土质来的。这个土质是怎样？表面的上面一层薄薄的泥土，好好的，不过呢泥土之下就是又厚又硬又冰冷的石灰岩。石灰岩落在这些土壤的种子即使发芽生长，不过很快就遇到一块很硬冷冰冰的石灰石，石灰岩。因此落在这些这样土壤的种子，即使它发芽，即使有一些根生出来，却被那些石块来到阻挡，它不能够茁壮的成长。因此种子没办法可以在这些这样的土壤那里是扎根萌芽生长，表面上很快脆它就要枯干，只要太阳一来它就抵受不住太阳那个的力量。这个是第二种的土壤。第三种的土壤是怎样？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的生长把它挤住了，总之不是落在一块满布荆棘的田，一定铲晒了。总之其实是讲到说落在荆棘里面，意思就是在这个田的里面是生满了荆棘，生满了野生的植物，而这些野生的植物它的繁殖的能力，繁殖的快脆是比那些农作物又高又大又快，它们善于吸收土壤的营养和水分，抢晒那些营养，让你那些好的植物不能够生长起来。什么是这个的阻挠啊？主耶稣讲到就说他们是这个今生的钱财，今生的宴乐，今生的骄傲，将所有的注意力都夺了去。好了，讲了三样这么令人沮丧的情况，到第四样是怎样？第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请问今天在我们当中是不是好土以至可以结实有百倍的收成？大部分的三类型那些的种子都在一个不好的情况里面，不过到最后有落在好土里面的种子就可以结出百倍的果实。刚才我提大家留意一下，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就大声在这里来到疾呼，即是说这个比喻是为所有的人来到讲的，是我们要留意不要轻忽的事情。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为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问一问，就是究竟这个比喻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牧师讲这个比喻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的泥土，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土壤，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听闻福音，不单止一次，不单止每个礼拜一次，并且在团契的里面 在一些聚会当中，在一些小组里面都有机会。不过主耶稣去提醒就是每一个人对神的道的反应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就算在我们当中都不一样。有些人对神的道充耳不闻，反应欠佳，是落在这个路旁的种子，亦都有很多是敏感的，有些是乐意回应的。不单只要乐意回应，还要看看他是否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内心里面，并且等待结出果实出来，不是只是听了，要有果子出来的。因此这个故事不是停在这里，我们要听听究竟主耶稣的比喻。门徒就问耶稣了，那究竟你讲这个比喻是有什么意思呢？耶稣就讲一句说话，他说神国的奥秘只是叫你们明白，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为什么耶稣讲这么难的明的说话呢？你既然要讲出来，为什么不叫人去明白呢？神国的奥秘是什么意思来呢？神国的奥秘，原来学者在研究底下就发觉，在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代，就发生很多很多的神秘的教派，或者那些的邪教 cult mystery cult， 这些的 cult， 这些的邪教就搞到神神秘秘啦，复复杂杂啦，用有很多的宗教仪式啦，夜晚进行啦，咁令到嗰啲嘅信徒咧去参与嘅时候，就觉得啊，我有份参加啲咁独特嘅一啲嘅宗教嘅信仰。佢当然唔觉得系邪教咯，佢哋就觉得自己好特别，有特殊嘅身份，就拥有一种特殊嘅信仰嘅安全感。嗱，嗰个时候咧，嗰个奥秘，嗰个嘅神秘嘅教派系特别系盛行嘅。但系其实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到神国的奥秘不是这样的，在旧约的圣经讲到这个神国的奥秘的时候，就说耶和华神在末日的里面，在末世的日子的里面，他要彰显他的救赎计划。神最大的心意就是要将救恩带给世人，要叫世人有希望，活着有指望，是叫所有信他的人要成为神自己的子民，不是只是犹太人，所有相信的人都在这个救赎里面成为神的子民。是什么的子民？是耶稣基督所买赎的子民。这个就是福音，透过耶稣基督，人类在救恩的历史里面有份，就像今天你和我有机会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信靠祂，我们就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第十节，他说，耶稣说，叫他们看也看不明，听也听不明。其实这句说话是来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九节，是神对那些的背逆顶嘴的子民的责备来。这个就是令到他们见到耶稣，他不认耶稣为神，为神的儿子。他们有耳朵，他们听不明白，因为他们的心硬的，不去接受。好了，第十一节就是主耶稣说，这个比喻乃是这样，他就开始对比喻的解释。种子是什么？弟兄姊妹，请你留意，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现在我们刚刚有我们听着的，听着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种子。神的道，你估来到这个世界， 佢系咪好顺利嘅？个个都听，个个都接受咧？唔系、哦，反而嗰啲 cult 啲人中意嘅仲多添。但神嘅道所遇到嗰个嘅难阻更加嘅大，嗰、那个难阻更加多。不过你唔好担心，因为到最后尾神嘅道必然大大嘅兴旺，要胜过撒旦一切嘅权势。今日你会发觉好多人反对，有啲人唔接受，但系唔紧要，接受嘅始终会接受，唔接受嘅佢哋有机会悔改，不过睇下佢哋肯唔肯接受。第一种嘅土壤，第五节，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嘅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嘅飞鸟又来吃尽了。耶稣点解释啊？第十二节，第十二节，那落在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咗道，随后魔鬼来，从他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弟兄姊妹，今日我哋系咪第一种嘅土壤？那些落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魔鬼嚟啦，就从心里边将道夺去。路旁呢字其实真系可圈可点。路旁系乜嘢啊？我唔知道咧。你喺香港嘅时候有冇去过南新围啊、林村啊啲地方去旅行？你就会发觉一亩一亩嘅田，一辣一辣嘅田。去过新界就会记得就系路旁，就系农夫每日拎住个锄头，拖住只耕牛。是经过的地方，从这块田去到另外一块田，那个小径、那个侧径就是那个路旁。路旁为什么会又硬又扎实呢？是因为农夫和那只耕牛天天的踩它嘛，日子有功，这些路旁的泥土就越来越干，越来越硬。这些泥土主耶稣的比喻里面代表什么？是代表了一些人对耶稣基督的道，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无动于衷的。你有没有发觉你真的遇到这样的人？你真的觉得他很奇怪，听极都不明白，听极都不接受到的。福音的种子被人拒绝，被人践踏。你试过派单张没有？你派单张，你派几多少路的路上就剩下多少张？因为被人践踏，最后恶者好像飞鸟来，就将仅有的福音的道种从这个的心田那里是担了去吃了去。这些又干又硬的泥土就正是代表了对神的国度、对神的真理不明白，不明白的人，不明白天国的道理。或者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是不是好心啊？神的话语是不是好心？救恩是不是好心？令到很多人莫名其妙听不进去呢？是不是很不合逻辑？是不是匪夷所思呢？又或其实这个道理和我的要求不一样，不满足我的要求，心里面不肯谦卑，不肯顺服。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这个的智利去短宣，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哪几个我们去过，和一起去过，好像Steven 曾经去过智利好几次，还在团契分享过这个的他的信主他的经历。我记得我哋有一次去探，去探一个嘅家庭。咁佢嗰间屋咧叫做地中海式嘅建设，即系话咧中间有一个好大嘅泳池，旁边系屋嚟嘅，地中海啊嘛，好有钱。咁啊，佢好似话咧，佢系唔知台湾某位总统嘅同学一齐喺台大读书咁。咁佢就话，他不需要福音， 佢唔需要耶稣，佢要耶稣嚟做乜嘢咧？我乜嘢都有，讲钱、讲地位、讲学问、讲知识，各样我都有啦。咁啊，佢话牧师，你讲一个理由俾我知道，我要信耶稣嘅。咁我真系拗头脑，因为我唔系一个好叻嘅人，大家知道我系好笨拙。特別呢啲急字咧，我唔識諗，唔識回答嘅。咁我諗咗好耐，好耐，好耐。我話好唔好俾我一個鐘頭之後先答覆你咧？咁我知道一個鐘頭咧，非得要擔咗去噶啦。啊，嗰啲思想唔會再留低嘅。啊，點知咧？佢一個鐘頭，佢又叫翻曬嗰啲客人。嗰日好多好多朋友嚟，因為佢有一個好大地中海咁大嘅一個嘅泳池喺度，所以好多客請咗好多客人。咁佢話牧師。你讲俾我知道，我点可以信耶稣？我有乜嘢理由要信耶稣？真系好难讲，你讲啊，你教我啊，好唔好？如果你知道答案嘅话，一阵咧，我落台之后，你讲俾我听，应该点回答？我唔知道点回答嘅时候，我就话我唔记得佢姓乜嘢嘅。咁我话咩先生咩太太？我其实只要有一样嘢。如果你要信耶稣，只要你做一样嘢就得噶啦。佢话我咩都唔使做，我系啊，你最需要就系谦卑。我话你最需要就系谦卑，你乜嘢都唔使做，因为你已经叻到问叻到透啦。你一样嘢，你嘅自大令到你系目中无神。哇！呢个太太面都红晒。就入咗房，唔知系咪查胭脂，要补下啲粉啊咁定点？你发唔发觉喺人生嘅里边，点解啲人唔听唔接受？系因为自己自我膨胀得太紧要啦！我唔需要，你唔好教我，我自己知道。有多人系故意唔明白嘅，喺我做传道。嘅四十多年嘅日子嘅里边，我发觉有啲人系将神嘅道理、神嘅真理系复杂化咗佢，中意钻牛角尖，中意营造一套似是而非，连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讲啲乜嘢嘅理论。又有啲人好紧握过去陈年嘅观念，唔肯放低。容让一啲嘅陈腔滥调系囤积喺内心里边，使自己嘅生命冇办法能够成熟嘅。明知道一啲嘅嘢难咗自己属灵生命嘅发展成长嘅，系唔愿意改进。嗱，你再试下睇有两批人，呢两批人俾你有好大嘅教，一个了解嘅，昔日作门徒嘅渔夫。你话佢哋识嘅嘢、学嘅有几多？打鱼嘅，而你睇另外一班系熟悉旧约嘅摩西五经嘅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呢两批嘅人明明睇到耶稣叫瘸子行走，叫瞎眼嘅得看见，长大麻风嘅得到痊愈，甚至死人复活，唔系一个，有三个人复活。他们依旧不相信，他们最后就是除掉耶稣，我不要他，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原因在哪里？究竟原因在哪里呢？不是他们不懂，不是他们不明白，其实是他们不愿意耶稣去改变他的生命。基督教信仰最拿命的就是，当耶稣进入你内心的时候，你的生命要因为他而改变。最不能够被接纳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主耶稣说，魔鬼的工作就是叫人不信神的道。换一句说话来说，今天我们每一次去宣讲救恩、宣讲神道的时候，就是挑战魔鬼，令到魔鬼是觉得危险的，令到魔鬼是心寒的，因此他就尽他的所能去对抗所有全港福音的人，越是抗拒福音，其实越反映他是属于魔鬼。跟你拗，是因为来自那个邪恶的力量，叫他不要接受，因为他接受的时候， 他就失了一个灵魂。耶稣说，随后魔鬼来，从心里叫他将道夺去，恐怕他信了之后得救。我这个电脑又不听话，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第二种的土壤，第二种的土壤，我都好似呢個電腦 freeze 咗一樣，因為佢完全唔喐。唔知道有冇人可以上嚟同我撳一撳？阿龍得唔得？阿龍係最捱得義氣嘅。你不要跟我洗了，剛才我開機的時候就這樣。我剛才講了第幾個土壤？
第二。
第二個土壤，我現在應該講第三個土壤。好，第三個土壤又落在荊棘裡面的。我現在要講第二個土壤，麻煩你。第六節，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咁究竟个解释系点样呢？落喺呢个嘅磐石上，究竟系咩意思呢？第十三节系耶稣嘅解释嚟。那些落在磐石上的，就系人听到喜欢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时遇见试炼就退后了。嗱，呢塊嘅土壤係點樣啊？新生命終於誕生啦，因為咧佢有一層表面好淺嘅泥土。嗱，新生命嘅誕生，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唔係停喺呢度嘅，就好似我哋屋企嘅裏邊，我哋誕生呢個 B B， 一個 B B 出世啦，我哋需要養育呢個生命。其實養育一個生命，大家都知道係一個長期嘅負擔。是长期的挑战，每一个幼小的生命，就算一棵草都好，一棵树都好，都需要细心的照顾喂养才能够长大。成长中的生命会面对疾病、患难、困难，是一浪接一浪而来的挑战。在磐石上的土壤很浅，一出来，只要根一出来，只要太阳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主耶稣在比喻的里面讲到，一出来用了太阳，用了日头来到代表出来那个的挫折、患难甚至迫害。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太阳是好的，是吧？你看上个礼拜那个突然之间的风雨，多么得人惊。好奇怪，第一太阳一出嚟， 就好似乜嘢都唔記得曬。太陽本身係好嘅，係能源嘅來源。我哋大家知道，所有嘅生物都需要陽光嚟到去配合做呢個嘅光合作用。不過我哋大家亦都知道，就係猛烈嘅太陽使綠洲變成沙漠。用日頭、用太陽去比喻患難係好適切嘅。在某種的程度來說，患難真的不是挺好的，是不是？誰想患難？誰想遇到患難呢？實際上，患難有它的好處，並且我們可以說，患難是我們人生裡面不可以缺少的。樹木需要風雨的洗禮，才可以茁壯的成長。你看到溫室裡面的花朵，就知道長不大的。生命的磨练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患难，没有磨练，我们这个人是不会成熟的。或者有些人就会说，这样啊，那最好就不要有患难，那我们就不会跌倒，我们就不会有这个的犯错。其实这个说话是 不是全对的。问题不是在乎患难，人的本身他決定了，就當患難來的時候，我們怎樣去處理。如果我們的信仰的根基是穩陣，牢牢的扎根在耶穌基督身上的時候，雖然太陽猛烈，都不會立刻的枯乾。我好講到這裡的時候，我就想起今天在信徒、在基督徒的裡面，信仰的枯乾枯萎的情况是并不罕见的。即是说，有很多很多回到教会一段日子的人，在某种的情况底下中途离开，是从此不见踪影的。有些人对教会误会，有些人对弟兄姊妹，对某些弟兄姊妹存有偏见，就不来教会了。我不来，我不喜欢，我去第二度。但我觉得对教会，对这些这样的人，对离开的人，都是一个损失。所以我可以说，我不想弟兄姊妹轻易的离开，其实可以避免，可以补救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人，信仰不是建立在风调雨顺，天天充满感恩赞美的欢笑的里面。在无论在任何地方，在教会如是，在外面你工作都一样，友情和关系是需要付出信任和代价的。难保难保你会遇到受伤，遇到挫折，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是经得起考验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来到教会不是加入一个社团。来到教会，教会是什么来的？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来。教会不是说一个社团，我喜欢来就坐坐，我不喜欢就不来就拜拜。今天很多人看教会是这样的，我不喜欢见到你我就不来了，我去第二度。横掂若哥最好你可以有国语有这个英文堂可以选择，我去第二度，我不来这个粤语堂。请你记住，就是教会，你踏入教会的时候，你是踏进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不是一个社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回到教会是做什么？是回到家中去敬拜我们的父亲，敬拜我们的神。这个地方不能够我喜欢就来，我喜欢就，我不喜欢我就走。请你记住，就是教牧同工不是一班会员投票选出来的委员会做事的。教牧同工是什么？教牧同工是神呼召拣选出来去服侍他的仆人来的。因此教会的行事的原则和世界上的原则机构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凡事要按圣经而行，处理教会的事情是绝对不是很简单。我听到有人说，你不要教我 以爱心彼此相待，你唔好用呢个用唔着嘅对我嚟讲。啊，如果冇公义，我唔会嚟嘅咁样。佢都唔知咩叫公义。今日我哋喺教会里边嘅服侍日子里边，我时提醒自己就系、呢个系永生神嘅家。我哋系仆人，我哋系儿女，我哋系羊群。我哋嗰个嘅负责嘅边一个咧系永生嘅神。其实当我再睇翻下嘅时候，喺过去嘅日子里边，我可以话我哋有错失，我哋会有做错嘢，我哋会讲错说话嘅时间，我哋可以成长嘅。我哋就喺跌跌碰碰嘅里边成长嘅。弟兄姊妹，或者坐喺呢个嘅电视机、电脑嘅旁边、手机嘅旁边嘅弟兄姊妹，如果你对教会失望嘅话，我要向你道歉。请你宽恕，请你原谅。不过我仍然讲，教会由到今日为止，所有行事的准绳，都是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事。教会要向弟兄姊妹负责，更加要向神负责。无论你信不信都好，我都要跟你再讲，就是教会是向弟兄姊妹负责，亦都更加要向神负责。所以可能你不满意，可能你不喜欢，都没办法。第三种的土壤是什么？有落在荆棘里面的，荆棘一起生长，将它挤住。第十四节的解释就是说，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一道，走开，散会了，走了。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诚实的子粒来。上面第二种的就是魔鬼逼迫，影响神的道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成长。现在这里是什么？第三种那个土壤就是主耶稣将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是比喻成为这个的荆棘，将它挤住。思虑、钱财、宴乐其实有什么威胁呢？冇乜威胁系咪？边个冇思虑咧？个个都有思虑，个个都有钱财嘅挂心，个个都想有好宴乐嘅日子。点解人嘅思虑会影响我哋？因为你心里边记挂嘅就系你重视嘅程度，你追求嘅金钱宴乐可以成为你梦寐以求内心嘅偶像，而呢啲嘅嘢，足足能够将我哋发芽嘅种子系逼到冚晒，令到我哋唔能够结出饱满同埋成熟嘅子粒嚟。其实呢个耶稣基督嘅描述，正系现今教会为数最多嘅基督徒。我哋都嚟，但我哋行转背之后，我哋完全忘记我哋今日所听嘅道。我哋听咗福音有好多年啦。我相信有成十几年，如果对我来讲，成超过成五六十年的时间，但是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成熟呢？有很多人信主多年，但是生命没有改变。对圣经的知识很丰富，讲到头头是道，哇，一讲的时候长篇大论，但是没有感情，没有将自己融入在信仰的里面，灵命幼稚，不能够成熟，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即使开花，但个果子又瘦又恩又弱。究竟这些基督徒问题在哪里呢？是他们不愿意真正让神的道去管理我的生命，包括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个性、我的脾气、我的生活习惯，包括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包括我的钱财。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你做了事拿第一张支票到现在是多久的时间？我想请问你是有没有每个月都奉献回给神，是从他而来应该给回给他？你知不知道积压多少？但是神要追讨的时候都挺得人怕，老实说神要追我们，神要算我们账的时候，好像美国的联邦税务局来追的时候，真是大件事。你试不试一下，就是 你而家要开始分期付款，你还翻对神嘅欠债。你嘅金钱处理，你嘅工作、你嘅事业、你嘅健康、你嘅家庭，今日有好多人系我负责 ，my way 系我嘅途径，系我的方法，系我嘅控制，唔系 the Lord's way， 唔系神自己嘅事嘅方法。呢个系教会嘅里边最严重嘅情况，最严重嘅情况。不过我又讲另外一件事俾大家听，最近咧教会咧呢个嘅财务部嚟报告，佢话好感恩嘅，好多教会，好多教会。他们的经济都有问题，有些机构甚至要裁员，有些教会都要裁员，连到传道、啊、牧师都要裁减。唯有若哥教会感恩的就是若哥教会的奉献是年年都是多过那个需要的。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恩，就是都是我们每一个有份于对教会经济的支持，以致教会不单止在日子里面没有任何缺陷，反而丰富有余。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病情影响的底下，我们要增添很多很多的最新的仪器，要做很多的 update 的东西。我们完全没有受那个钱财不够，是因为弟兄姊妹对奉献的里面是绰绰有余，这个是值得感恩。弟兄姊妹，我为若哥教会而感恩，我们花时间在神的事工里面，并且花金钱在神的事工里面。第四种的土壤，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他解释就是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遵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结实。其实种子是相当奇妙的，外表上你看不到它有生命，但是当你将种子放在湿润的泥土里面，它里面的生命就很自动的开启，生命的密码就自动的开启，生机蓬勃的植物就令又黑又咖啡色的泥土变成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这个正是象征了神的话语，祂的能力，祂的宝贵。当我们同人分享得救的见证，我们就看到一个原本是死气沉沉的，没有人生方向的，没有人生意义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有了新的生命。路加对好土壤的解释是很详细的，但祂就没有提到不同程度的修成。好的土壤就是人听得到，持守神的道，在诚实善良的生活里面，不被今生的骄傲思虑来支配，不被魔鬼留下地步，不容让魔鬼乘虚而入，并且在患难逼迫的里面对神的信心忍耐结出这个的果实出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撒种的比喻，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说了，牧师，今天你所提到的几个土壤呢，我什么都不属于，不关我事，我又不是有这个沙石，我又不是土浅，我又不是有这些硬地、不关我事，我不属于，与我无关。不是啊，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主耶稣所说的比喻来的。有些人就说了，这样啊，我的问题远超过比喻所说的，我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改变的，是很复杂的，有些问题是不可以改变的，是只能永远都保持这样的，就由他这样了。对于这样的弟兄姊妹，无论你的情况是怎样，我鼓励你，就是你的问题有几咁大，有几咁复杂，只要你将你的问题带到嚟神的面前，交俾佢，你交俾神，不是交俾我，我冇能力同你解决。点样复杂的问题，点样难以处理的问题，让耶稣为你去处理，为你去承担。 當然有很多問題不是一下子之間解決的，請你記住，就是盤根錯節，冰封三尺，不是一日之寒，是很多很多日子是累積而來的。我們可以知道有些問題不是一兩日可以解決的，不過即使你的土壤多沙石，你是雜草叢生，外來的擾攘、撒旦的破壞、挫折、世界的誘惑，耶穌能夠改變，並且能夠將你扭轉成為一塊的好土，可以為神結果子。現在問題就是你願不願意成為一塊好土，即使你滿了沙石，即使你有很多的問題，盤根錯節不要緊，你都可以帶到來耶穌面前，因為他可以將你這塊的霉爛的泥土、沒有價值的泥土去改變過來。不過我也要說一句話，如果你以為這塊的好土就可以繼續下去就算數，不是，我告訴你知道是可以有一天雜草重生。你不理會，你不小心，你不讓聖靈時提醒你、更新你，即使你原本是一塊好土，都可以扭轉成為一塊壞的土壤。個問題就是你願不願意，你願不願意改變你自己。弟兄姊妹，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你是否重生得救？你有沒有這個重生得救的把握呢？你有沒有讓耶穌基督內住在你的內心裡面？你有沒有發覺魔鬼一路的蠢蠢欲動，要破壞你這塊的良田，要破壞你這塊的土壤，他撒下一些石仔在你的內心裡，你現在不知道，但是那些石仔越來越多越來越多，有一天你就不會再遵從，不會跟隨聖經的教導。所以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的價值觀，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的潮流。我期望在我們未來日子裡面，可以在我們內心裡面結出聖靈的果子來。我問一問你，懂不懂背這個加拉太書第五章所提到的聖靈所結的果子是什麼？是一個果子有九種不同的表現。哪九種啊？說到仁愛，我們有沒有仁愛對人家呢？喜樂，我們有沒有喜樂呢？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最後一首詩我想讀給大家聽，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在傷痕之處播下你的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啊，主，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我受安慰，多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同大家一个要求，要向大家要求，就是下个礼拜是我们42周年的堂庆，我要求弟兄姊妹可以的话都回来，但你需要去报名的。我们人数的限制就是75人，所以是先报名先得。咁喺呢个嘅嚟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就话究竟 safe 唔 safe 噶，安唔安全噶咁。咁有一套嘅影片咧，就系 Stephen 同我哋录出嚟，系为呢个嘅开放 reopening 嗰个嘅预备嘅。我就想请大家嚟到去睇，然后咧加翻时间俾Raymond。好，请